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幸福主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的每一个小组都到这里，有很多的 best 我们的好朋友来到这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他们好不好？很感谢神把你们带到这里，我相信在过去的八周里面神对你说话，神也向你彰显，就像他引领开支一样，借着许多的人对他说话，神也借着许多的人对我们说话，为了要把我们引到神的家里面愿神祝福大家。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一天她的10岁的儿子哭丧着脸来找她说，爸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信神了。她刚才嘲笑说，神在6天里造天地，这你都信？神看不见摸不着，这你还信？你和妈妈不是没有读过书的人，怎么这么轻易就相信？这是迷信。你有听过类似的话吗？神看不见摸不着怎么信？神让我看见我就信。可能不止听过，也许我们自己就这样说过。很多人因为看不见神就不信有神，这不只是慕道友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初信的基督徒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看不见的神。这样一个看不见的神这样让我看见才能信的这样一个逻辑看起来很合理，但我们看见了就真的会信吗？现在网上自媒体的主播直货带货的人，他们在视频上看起来个个都是俊男美女，你真的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面容吗？看现在的主流媒体自诩是自己是客观的报道真相，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可见眼见未必可信，另一方面看不见摸不着就真的不可信吗？爱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信它存在吗？当然，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爱，爱是真实可信的存在。我们祖父的祖父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相信他真实的存在吗？当然信，没有他哪有我们呢？有些人事物我们看不见，但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以真实的影响和经历，让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实可信的。上帝也是如此，我们说看不见他，仅仅是指肉眼看不见，不表示他的能力、品格、性情和作为看不见。看不见他，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因为神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灵，他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就像刚才开智弟兄说的，其实如果上帝不想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努力也看不见，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但这位神乐意我们看见他，更告诉我们如何来看见他，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许多的朋友，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这里来，让我们一起相聚，来享受在神家里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恳求你来向我们彰显，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认识你。主啊，愿孩子今天所讲的一切的话语是从你而来，也为你所用。主啊，我们更求你，你的圣灵来膏抹， 主啊，愿主你的话语能进到我们众人的心中，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开启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受造之物，就是宇宙万物。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它的形象，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看见明白神永恒的大能和神性。不需要读圣经，不需要高深的解释，睁开眼看一看，想一想这个真实奇妙的世界，我们就可以看见背后有大能的存在，这是我们无法推诿的。我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曾经做过一点点的微机电系统。我所在的中心那时候研究的是一个毫米直径的微型马达。在1999年国庆50周年的时候，上海馆展示了当时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能飞起来的直升飞机，用的就是我们中心的1毫米直径的微型马达。只是连当时连江泽民都非常的感兴趣，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参与，后来所有参与的教授他们都升职了。1毫米的微型马达有多大呢？我从网上找了这张图，这是一个商业公司的产品。你看到的是后面那个部分是真正的马达，和蚊子差不多大。然后你可以想象，制作这样一个微型马达需要多少的聪明智慧和精密的加工技术，是不是？可是你想到过，在自然界里面，有远比它小很多的纳米级别的微型马达吗？它更精妙，更环保，因为是纯粹的生物马达。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鞭毛马达。这样一个细菌，它的移动就是靠后面的鞭毛运动，而鞭毛的运动是由它所连接的鞭毛马达来驱动。这样一个马达有着极其精妙的结构，一个电磁型的微型马达由许多的零件组成，而这个鞭毛马达有着同样完美的搭配的零件。它有马达所需要的转子、定子、轴承等等。我们人造的马达虽然很小，可是还需要连线出来以方便给它提供电源，是不是？否则它就没办法转动。可是鞭毛马达的电源在哪里呢？需要往哪里接线呢？它的电源其实就是它的细胞膜。而且人造的马达的能源效率从来没有100%，因为总有一些能量会被浪费掉，而鞭毛马达的能源转换效率它是100%，没有能源浪费。今年年初，著名的自然微生物杂志它发表了一篇这个马达的高精度的结构模型，是Vanderbilt 大学完成的。这是那个作者提供的三维结构图，你看它是不是一个精密的纳米机器。1999年那个1毫米马达它的每分钟的转速是18000转，但是这个纳米生物的马达它的转速在用钠元素去在用那个质子燃料来驱动的时候，它的转速是18000转。如果它是用钠元素来驱动，它可以达到10万转每分钟。这个鞭毛马达还有一个非常精妙的地方，就是只要我们稍微移动那个一个生物零件，它就可以转换方向转动。你看，这个是一个大转子，这时候是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动。当那个小转子往下移动一点的时候，大转子就变成了顺时针转动。这样 细菌就可以前进或者后退，很奇妙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个1毫米的电磁马达和45纳米的鞭毛马达，它们的参数。关键是这样一个问题，发明者是谁？1毫米的马达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科研工作者，是工程师。那么那个纳米马达的作者是谁？发明者是谁？是自然吗？还是神？你真相信这样一个复杂的纳米马达，这样一个纳米机器能够靠自然进化产生出来吗？有一种结构叫做不可简化的结构，就是说一个结构如果需要多个精确零件，它们同时被组装好了，才能够使它发挥有效的功能，缺了任何一个，这个结构就没法用，它就没有任何的功能。它怎么能够从进化来呢？进化仅限于一步一步的变化，而且每一次的变化都必须要带来生存优势。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马达，就不存在它带来的任何的生存优势。那这里的每一个零件怎么会一点一点进化呢？而且到现在所需要的样子，然后同时合成成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高精密的一个机器，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朋友们，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纳米高科技的产物，是一个无比智慧的结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创造。这个创造者就是上帝。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小蜜蜂跳舞。我们知道蜜蜂会跳8字舞，目的是为了传递哪里有花粉的重要信息。就像这张图上所显示的，它跳舞的方式就是沿着一条直线边走边摇尾巴，然后从一侧绕个圈回来，再沿着刚才走的直线往那里边摇边走，然后从另一侧绕回来，就形成一个8字形。这是一个真实的影像的8字舞，你可以看到中间那个小蜜蜂，它在那里跳舞。那它其实这个8字舞其实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花粉信息，有3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花园的方向，一个花园的距离，还有一个花蜜的质量。那这个舞怎么来传递这些信息呢？我们知道蜂巢里的巢窝板都是立着的，就像这个照片上面所显示的最左边这张照片。那蜜蜂其实是在这个蜂巢窝里面跳舞，所以它跳舞其实是在一个垂直的这个平面里面，垂直面里面。但是它要传递的信息是在地面上，那个地上的水平面那里，因为花在哪里。所以你看到的其实它是在处理一个两个坐标系的一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坐标转换的问题，怎么从地面上的这个平面的坐标转成垂直面里面的坐标。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两个面平面里面它都需要有一个参考坐标，这样小蜜蜂才能知道它要转多少度，是不是？那在蜂巢里跳舞的时候，小蜜蜂的参考坐标就是垂直向上的方向。那它怎么知道这个垂直向上的方向呢？就是通过它的重力的反方向，因为它是在垂直面里面，重力的反方向就是垂直向上的方向，这是它的参考坐标。那么在水平面里面的参考坐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蜂巢指向太阳在地面上的投影。当它在蜂巢里跳舞的时候，以垂直方向有这样一个角度，比如说就像中间图这张所显示的有65度角， 那么就意味着花粉源在水平面中那个参考方向有65度的角，就像右面那张图所显示的，这样别的蜜蜂看见8至5，它就知道花粉源在地面上的方向是哪里。而且奇妙的是，太阳是在运动的，随之发生的角度变化，这些蜜蜂都会自动的做出调整。而且即使是阴天或者雨天，你看不见太阳，但是小蜜蜂它能够知道，很奇妙。这是方向信息。那么距离信息呢？很简单，就是它摇头摆尾走的那直线的距离，这个距离所花的时间是多少，它对应的是1秒钟，基本上对应的就是1公里。那么花粉的质量是如何来表达呢？就是这个小蜜蜂如果它跳舞跳得非常的兴奋，摇摆的幅度非常的大，就表示那个花粉的质量非常好，否则就是一般。这样有了方向又有了距离，我们得到的其实是一个 GPS 的坐标。再加上跳舞的小蜜蜂它身上沾的那些花粉的味道，所以其他的蜜蜂是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花园，是不是很奇妙？但现在我问大家，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像在解一个数学题？我已经尽力试图把它讲得清楚，但可能还是有人已经迷失了，特别是那个方向的问题。但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才能搞清楚这个问题，那小蜜蜂是怎么搞清楚的？要知道蜜蜂的大脑只有1立方毫米，比米粒还小，是谁给了它智慧？不只能够传递信息，而且能够明白信息。这样一个信息传递、接收、转换的系统，对蜜蜂来说是相当复杂的。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吗？不是。圣经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是上帝给了小小的蜜蜂这一切的聪明，因为小蜜蜂是他的创造。每次我们讲到创造，几乎都会谈到生命的自然起源和进化论，这次也不例外。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离弃神。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他们都只是假说，但却被当作绝对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和我们一代代的儿女，更被现代科学高举为当作一个至宝。但它的问题之多，漏洞之大，我们却很少看见或者思想。其中一个就是时间。有人称时间是进化论的魔术棒，只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什么东西都能自然的出现，包括生命。但时间真是进化论的朋友吗？美国 Rice 大学的教授 James Tour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化学家，他发表了800多篇科学论文，他有130个已经获批的专利，还有100多个专利正在被审批。几年前，不知道他怎么会注意到了科学界关于自然生命起源的研究，发现这其实就是他的本行。因为生命起源几乎全是化学，单体糖、氨基酸、核苷酸、多糖、多肽、细胞膜分子、蛋白质的合成、产生等等。他就从一个化学的角度来细看生命所需要的化学分子，看到它们合成的难度，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时间是生命起源的敌人。他的意思是，虽然看起来很长的时间会增加随机反应， 发生生命的机会，但生命必须的这些复杂的有机分子，通常化学性质并不稳定，实际上时间越长，这些分子被环境因素分解或破坏的可能性就越高，因为它们需要等候其他必需的分子被自然合成出来，这样生命反而很难出现，因为所需的大量分子必须要在还有活性的时候要能够同时出现，而且要有序地进行化学和组合，否则就需要重来。不是时间越长越好，而是时间很紧迫。事实上，自然产生的有用的这些化学分子，它们常常是混在一大堆的垃圾分子里面。化学反应不通过提纯，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他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分子对生命漠不关心，那些自然产生的分子不会有思想，有意识地去组合出来生命，更没有意识要组合出能够进化的遗传基因信息，而这个信息是生命出现、存留和进化必不可少的东西。生命信息能从自然随机的化学反应里面产生出来吗？那一位康奈尔的教授叫做 John Sanford， 他已经退休了。他在一次采访里面，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会给进化论者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会给他们所需的所有化学分子，我会给他们蛋白质 RNA、DNA， 我会给他们长链糖，我会给他们细胞，我甚至会给他们几百万年，但他们距离解释生命起源还极其遥远，因为生命需要信息，生命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而且信息永远不会来自随机的化学分子。2018年，有一篇是11个国家32位进化论者他们联合发表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们说过这样一段话，他们说。将适当选择的生物单体例如氨基酸和甘酸整体转化为原始活细胞，并且能够进一步进化，似乎需要克服一个超天文级别难度的障碍，就是生命信息的来源。这一事件在地球的时间尺度内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奇迹。迄今为止，所有试图模拟此类事件的实验都以惨败告终。这是说，把地球从形成到现在所有的时间都算上，生命信息靠自然产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信息的出现是个奇迹，这意味着即使地球真的如科学家们所说的有46亿年，时间也不够产生出生命的信息。这样我们就看见，生命想要自然的出现，在时间上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面时间拖得太长，不能使生命所需的化学合成按时发生；另一面时间又太短，不能产生生命所需要的生命信息、基因信息。时间其实是进化的敌人。我们真的相信复杂的生命、奇妙的生命是来自无目的、无方向、无次序、无生命的自然概率的事件吗？所有的这些例子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创造显明一位大能智慧的创造者，这是可见可信的，朋友们，你看见了吗？ 那么看见又如何呢？圣经说看见创造是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又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是说所有的那些偶像，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看见创造要做三件事情，就是寻求神，思想神，并且远离神。如果我们发现创造的合理性，其实就是发现创造者存在的合理性。不要停止寻求，不要停止思想，我们离这位大能智慧的创造者真神不远了。但圣经还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离弃假神，真神只有一位。如果真神是看不见的神，那么世上那么多看得见的神是怎么来的？很简单，是这样来的。有一根木头价值2000万人民币，被人买去，用匠人请匠人雕刻成佛像，然后再请人来开光。神像就是这么来的。如果是便宜的木头，还可以批发生产。他们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本质就是一根木头，即使再贵也没有生命。他的成型需要我们用人手来雕刻，他的脸需要我们来贴金，他的能力需要我们人来赋予他。这个从头到脚都是人来操办的木头像，怎么会变成比我们大的神呢？到头来我们还要拜他，还要求他来赐福给我们，这可能吗？我们是在求一个木头来祝福我们。你看见这里的荒谬了吗？也许有人说，我两个都拜，谁都不得罪。真的吗？这样拜神就像在同时喊两个人做爸爸。那个假爸爸当然是沾沾自喜，但那个真爸爸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会受极大的伤害，极大的羞辱。你想他的怒气有多大呢？我们拜那看得见的神，那个假神就是在羞辱那个看不见的神，惹动他的怒气。弟兄姐妹朋友，这是不应当的。我们要下定决心弃绝假神，才能真正蒙上帝的祝福。创造显明有一位神，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见的，因为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普遍恩典。但有些事他很难做到，比如告诉人这位神是谁，他的性情品格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来认识他，如何与他建立关系，他能带给我们什么。因此神又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用第二个方法让我们来看见他。在圣经约翰福音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不好？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最真实最全面的第二个方法。那么父怀里的独生子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又是谁呢？我们幸福小组的第三期，他的聚会题目就叫做万事巨星，专门讲的就是他。相信大家对他已经有所了解。 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给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他不只影响了西方，也给中国带去了很多的祝福。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14年的纪录片《人类我们的故事》里面有一集特别说到一个人，他开篇的时候是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的生死将触动无数人的心灵，改变一个帝国的命运，同时还会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是个伟大的人，但他更是伟大的神。他的出现不是为了表明人可以变得多么杰出，多么与众不同，他的出现是要将神的全能和美德都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他在世上举世无双的影响力，只是表明他是神在人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想知道神到底什么样子吗？来看耶稣，不是看他的外表，而是看他说的话、做的事、行的路。因为一个人的真实本相就是透过他的言语所行，他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来显明的。约翰福音开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论点，之后所有的记载可以说都是在证明这一件事。而他最主要的论据就包括耶稣死里复活的那所行的七个神迹，那里每个神迹一面显出神的能力，一面显出神的性情。当一个婚宴正在喜乐的时候，尴尬的发现酒没有了，他就变清水为最好的美酒，告诉我们神乐意给我们喜乐，并且要用他的大能来带给我们喜乐。当一个大臣为他生病的儿子求耶稣来医治的时候，耶稣不只用隔空医治的神迹显明了他的能力，更用这件事情表明他要建立回应人的信心，并且要坚固人的信心。因为信心是我们蒙神喜悦的根基。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他主动培养我们的信心，就表明神乐意喜悦我们，乐意赏赐我们。而一个水池边的等候医治的摊子，他瘫痪了38年，因为他瘫痪了，他没有求耶稣，耶稣却主动的医治了他，即使他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恶人。因为他瘫痪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罪，而且在他得医治之后，他转眼就恩将仇报，以怨报德，向以色列人告发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他，以致犹太人开始逼迫耶稣，想要杀他。尽管知道他是个恶人，尽管知道他会给自己带来逼迫和危险，耶稣因怜悯他所受的苦，就用神迹医治了他，显明神怜悯人的心肠和医治人的主权。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来责备那个恶人，因为他是我们的缩影。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在我们因罪承受自己所当得的惩罚的时候，在我们蒙受恩典却仍然与神为敌的时候，神依然主动的怜悯我们，主动的拯救我们，因为他有宽广的胸怀和无法测度的爱。当有5000个人因耶稣行神迹跟随他，快到傍晚的时候，野地不方便买食物，耶稣就怜悯他们施行神迹，用5饼2鱼喂饱了他们，才让他们散去，显明神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供应我们肉体所需要的粮食。而后来发生的事情 和他所说过的话又表明他还供应我们属天生命的粮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当门徒们划船过海的时候，因为风浪摇橹甚苦，他在岸上看见，就行神迹在水面上行走，到他们那里安慰他们的心，平静风浪，并让船立刻到了岸，显明神看见并且顾念我们遭遇的艰难患难，乐意与我们同在，更用他的能力带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浪。当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用神迹开了他肉体的眼睛，让他可以看见这地上的世界，又向他显明神儿子的身份，开了他心灵的眼睛，让他可以看见那天上的世界，归向神，显明神乐意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进入他的国，因为我们就是那心灵眼瞎的人。而耶稣所行的另外一个大神迹，就是他所爱的拉撒路死后，他将他复活，彰显了他掌管生命和胜过死亡的能力，显明神是生命的主，他乐意叫他所爱的人复活。谁是他所爱的人呢？就是一切信靠他仰望他的人。透过这些神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能力，他掌管着物质、疾病、风浪、生命和死亡，这时间的时间、空间和物理的规律不能约束他，人性的败坏、逼迫、侥幸或者不幸不能够拦阻他。他有神的能力，但他用这能力所做的，却是叫我们得喜乐、得医治、得安慰、得平安、得饱足、得看见、得盼望、得拯救、得生命。朋友们，耶稣表现出来的这位神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的存在，却向我们大发慈爱。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冰冷无情至高的存在，不信我就用鞭子抽你，而是一位对我们有情有爱的神。就像刚才开智弟兄所说的，他是用慈神爱所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而他的慈爱最终极的彰显，就是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向神所犯罪的代价就是永恒的死亡。要抹去这代价，让我们得以存活，就需要用生命换生命，替我们死。这就是耶稣，他大有能力，大行其事，大有恩典，毫无过犯，但是他却甘心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命换你我的命，只为叫我们能够活。你体会他我们对我们的慈爱吗？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呢，怜悯我们呢。所以诗人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这样世上又有谁能像神呢？正如摩西所说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又有先知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耶稣的来到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的美德、神的恩典，但不止如此。当约翰福音快到结束的时候，约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里面神迹这个词，其实在英文翻译里面他用的一直是 sign， 就是路标的意思，这个词。 路标是指路用的，所有的路标都是指向一个目的地。约翰在告诉我们，耶稣所行的所有这些神迹，其实都是路标，指向的是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就可以得生命。原来耶稣不只是我们看见神的方法，还是我们归向神得到丰盛生命的途径。原来耶稣不只是显明高天至上的神，还是地上的我们能够和他连结的纽带，让神的恩典和祝福可以借着他倾尽我们的生命，就是平安和喜乐，医治和安慰，盼望和拯救。这是真实可信的，因为这里有许多的见证人。看一看我们的幸福同工，刚才的开智弟兄因着认识耶稣，他解开了心结，他可以从那样三角恋爱里面的痛苦里面走出来。如今他在幸福小组里面给许多人带来祝福。我们的小丹姐妹曾经以为自强不息就能够得到幸福，他和帅英弟兄在日本的时候打拼十几年，已经得到了稳定富裕的生活，可是他的心里仍然空虚，仍然没有安全感。他渴望能够找到使自己真正满足的幸福，就放弃了日本优越的生活，来到美国开始追逐美国梦。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因着他对在日本的丈夫和孩子里面的内疚，还有找工作的这一切的艰难，他落到了极深的忧愁里面。当他认识了耶稣的时候，神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在生命的低谷里面看见天原来还是那样的蓝，花还是那样的艳丽，他的心里就有了说不出来的平安。神也奇妙地带领他走出了那样生命的低谷，给了他工作，而且把他的先生和儿子都带到了美国和他团聚，而且都信了耶稣。不止如此，他和婆婆和丈夫的关系也因着耶稣变得非常的美好，他在美国找到了真正让他满足的幸福，就是耶稣带给他的幸福。他的先生帅印弟兄呢，一开始看见小丹信主，就要来教会把他救出去，对基督徒表面谦和，心里鄙视，但三个月后他自己就成了他以前鄙视的基督徒。如今我们看见他真诚的笑容，心里面就充满了安定和温暖。他将神的恩典带给许多人，因为他认识了耶稣。我们的王静姐妹，她的发小来到美国后跟她信了主。发小有一次对我们说，王静现在和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比变化好大，王静现在是完全敞开了爱她拥抱她。后来一次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和王静姐妹提到这件事，她开玩笑地说，她以前在深圳的时候就像一个女皇，发小来看她从来吃不到她做的饭，因为都是保姆做的饭。我听了真的很感动，因为这几年如果你在我们的团契，你会发现每一次的幸福小组，每一次的我们查经的聚会，只要有饭吃，他就会用最好的食材，自己亲自来做，做了许多美好的食物让大家来享用。他传福音的热情更是祝福了很多人，对神对人的爱心温暖了很多人。这样一个从女皇到神的仆人的生命的转变，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经历了耶稣。我们的向阳弟兄从小受的教育 是行善积德，多做善事，他也一直努力多做好事。以前建庙烧香，遇佛拜佛，他只想多做好事，希望以此换取他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然后只有在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笃定的平安。这样的故事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曾经发生，也正在发生。信主以来，我看见耶稣进到哪个人的生命里面，就将平安、喜乐、恩典和医治带到那个人的生命里面。朋友们，你看见了吗？盼望你也能认识耶稣，你能得着耶稣，你能得到这生命的祝福。那第三个看见神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一年前，有一个女士，名字叫做 Ian Hershey's Ali， 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引起了整个无神论界的轰动。因为这个女士她是索马利亚人，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穆斯林信徒，后来她叛教逃到了欧洲，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和政治新星。她是当代无神论运动的招牌人物，当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就是 Richard Dawkins， 可以说是他的导师。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敢相信，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和他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想要确认他是否真的信耶稣。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这位阿里是真信了。然后在这个辩论里面道金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基督教念念不忘于罪， obsessed with sin， 但是呢，阿里回答的也很巧妙，他说，我发现基督教念念不忘的其实是爱。你有没有觉得道金斯说的这句话很可能是许多人的心声？特别在幸福小组吃饭、游戏，然后唱诗歌、听生命的故事，开心的不行。结果到信息的时候就听到你是个罪人，不止一周讲，周周讲。我们的讲员很执着，为什么非要讲罪呢？为什么不让大家继续开心呢？不讲爱呢？不讲正能量的事呢？因为他们想让大家得到的是真正的幸福。医生治病一定需要知道病源在哪里，罪就是导致我们没有真幸福，家庭没有和谐，社会没有安定，国家没有和平的根本原因。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常讲罪是盼望大家能够真正明白它的可怕。像阿里所说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盼望你得着爱。基督信仰的本质就是爱，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只是如果我们不明白人的罪，就不能明白神的爱，甚至我们根本不需要神的爱。神的爱最大的彰显是耶稣基督为涂抹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叫我们得生命。但神完全的爱不只显明在耶稣身上，也显明在他的儿女当中，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就是看见神的第三种方法。那基督徒如何来彼此相爱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担当 重担，要与喜乐的人同哀，同喜，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行善，要谦卑温柔，在爱中彼此包容忍耐，无论有什么怨恨，总要彼此饶恕，等等等等。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应许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一是神会住在我们当中，二是他完全的爱会在我们当中显现。这是说，虽然没有人见过神，但主你彼此的相爱可以让我们看见经历神的同在，和他那让人无可挑剔无法辩驳的完全的爱。但请注意，这句话其实是对谁说的？是基督徒，因为他开头说的是亲爱的弟兄们啊。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除了透过伟大的创造我们看见神，透过无与伦比的耶稣看见神，我们还需要在彼此相爱中来看见经历神的同在和完全的爱，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经过高山低谷，度过人生风浪，继续成长的必须。我上个月讲到的时候提到在加州的遭遇，最后那两年的博士后的生活波浪起伏。我说过2011年那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我得而复失，同一年我知道我的妈妈身患癌症，我心里面很灰暗，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第二年我妻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结果也是因为特殊的情况又是得而复失，最后我们是两手空空。那段时间的艰辛和挣扎让我心力憔悴，我整个生命都掉到了黑暗里面，非常的凄凉。但那时候我在加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迫切为我们祷告，许多的兄弟姐妹包括70几岁的老姐妹，他们都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饭。我们读书的时候的牧师师母，他们在远方很不富裕，但还给我们寄支票。我妻子卧床的时候，有3个基督徒的姐妹排班替我们接送放学的女儿。奇妙的是，这3个姐妹都来自3个不同的教会，更奇妙的是，这3个姐妹都还不是我在的那个教会。不久之后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来到马里兰，一来到我们的教会，牧师就来探访我们，了解我们的情况，为我们祷告。后来又认识帅印小丹他们，有了美好的团契，神的同在就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借着教会的爱，显明在我生命的黑暗幽谷里面。也因着弟兄姐妹的爱关怀和扶持，让我的生命重新有光明和喜乐。没有弟兄姐妹的爱，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在跟随神。彼此相爱是神给基督徒的命令和特别的恩典，但既然要彼此相爱，就需要有相爱的机会。在哪里？在教会、团契、查经班、幸福小组，一切基督徒相聚的地方。没有基督徒的相聚，我们怎么相爱呢？难道夫妻从恋爱到结婚只有网恋就够了吗？有人说我信主就好了，自己读圣经，参不参加聚会无所谓，或者主日敬拜在网上听一听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失去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一个常常看见他的恩典，一个常与他同在经历他爱的恩典， 一个生命稳固成长的恩典。容许我说一句话，如果冒犯到你，请原谅。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幸福小组遇到过这么多冷淡退后的基督徒。他们冷淡退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再看见经历上帝，因为没有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机会。我没有勇气说自己说这样的话，我就用牧师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来说：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悔改。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受洗是喜乐的事，是极喜乐的事情，但这真的只是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需要常在教会查经班和团契里学习彼此相爱，常常看见神，经历神，这样神为我们预备了三个方法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懵懂的时候，他借着创造让我们看见，使我们思想和寻求；在我们寻求的时候，他借着耶稣让我们看见，使我们认识他的大仁大爱，能够归向他；在我们归向他之后，神就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让我们看见他，经历他，使我们的生命成长。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来看见他，认识他，归向他，将我们带入永恒的祝福。正如圣经上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朋友们，我们虽然肉眼看不见神，也可以来信他，而且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愿意做这样一个没有看见就信耶稣基督的有福之人吗？你愿意吗？好，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唱一首诗歌，回应诗歌。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磐石，唱一遍好。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你的不变，牵你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思，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 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主啊，愿世人都来称颂你，都来赞美你。主啊，愿我们当中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们，他们都能看见你，都能经历你，都能归向你，好得着那天上永恒的福分。主啊，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在这一切的之中都能看见你，经历你。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那退后的，求你使我们重新跟随你。主啊，那喜乐的，让我们越发的喜乐。主啊，愿你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命都充满了你的恩典和祝福。主啊，不只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得到这些恩典和祝福，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经历，让我们实在就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啊，我为这里的每一位向你求好处，求恩典，求祝福。主啊，愿你使他们全然归向你，永不后退。主啊，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愿所有的人都来称颂你，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